Hello， 各位大朋友，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慧静阿伯吴宗信，是少年报道者，谁来读新闻的客座总编辑。我今天会用20分钟带你了解四个关于卫星的新闻关键字。好，我是国家太空中心的主任，上一集带大家认识在太空中飞行的交通工具火箭。如果没有收听的话，请各位记得去听哦。国家太空中心的任务不只是研发火箭，其实还有很多太空科技的研发，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火箭也不是只有载人而已，还可以载非常有用的人造卫星进入太空。地球现在其实尤其在低轨道有数千颗人造卫星环绕的运行，一般人除了知道卫星可以实况转播体育的赛事，帮助气象局，我们台湾的气象局掌握台风的动向跟气象报告以外，对卫星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很了解，更难以想象台湾也有自行研发跟制造卫星的能力所以这一集要带各位听众来认识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卫星的相关的关键字，带各位理解卫星的功能跟相关的样态，同时也来回复小朋友们对于卫星的提问。第一个关键字就是人造卫星所谓的卫星其实就是环绕行星规律的运转的天体例如月球就是一个绕着地球这一颗运行的一个自然卫星人造卫星呢就是人类利用人类的技术去设计然后去制造出来的产物，它主要用于科学、军事、通讯或者其他的人类所需要的目的大家也可以猜猜人造卫星它被送上太空后会绕着怎样的运转答案当然是地球通常卫星大概分成三类，一个是低轨道通常叫做 LEO Low Earth Orbit， 离地球高度大概在300到2000公里，然后另外一个叫 MEO MEO 叫 Medium Earth Orbit， 这 MEO 大概是从大概2000公里以上到1-2万公里这个例子呢就像你每天在使用的 GPS， GPS 就是全球定位的卫星，像美国大概有24颗，还有像 GEO Geosynchronize就是地球同步卫星，离地球大概36000公里像台湾有一颗是中华电信公司的叫中心二号大概这样分类卫星呢通常又分成两部分一个是 bus， 就像你坐车里面那个 bus， 我们叫卫星本体，可能有卫星电脑、电力系统还有热控系统这些等等的仪器一个是 payload 如果你坐公车的话，人就是 payload， 也就是所谓的卫星筹载，可能就刚讲的做科学实验或者执行甚至是军事的气象的或者拍照的相关的仪器，比如像我们国家太空中心去年发射上去的猎风者卫星它的筹载就是我们叫做 GNSSR， 也就是全球导航的卫星的反射讯号接收机，台湾其实是在1999年第一颗我们叫 Formosa 1叫福卫一号，让台湾成为全世界第31个拥有人造卫星的国家，然后在去年10月9号在圭亚那送上去的猎风者卫星是台湾第一颗自制的气象卫星，也是全球非常少数能够观测海面上风速资料的气象卫星，它大概设计是在600公里的高度在运行，透过 GPS 讯号的反射来倒推这个海面上的风速，还有这个风速呢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去做气象的预测，所以你可以想象的说当这个平静无风的时候，海面就比较没有波浪，比较平整，它的反射讯号一定会比较强当这个海面风比较大的时候，海浪比较大，它这个接收讯号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这个海面这个讯号的强弱可以推算出来这个海面的风的大小。 因为是掌握这个风速的卫星，因此我们太空中心把它叫做猎风者卫星啊，英文名字是其实是从希腊的神话这个海神的儿子 Triton 拿那个三叉的，各位如果去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啊，因为在希腊神话当中这个 Triton 也是一个驾驭风神的神子哦。我们今天第二个关键词是低轨道通讯卫星。低轨道通讯卫星它因为跟地面通讯跟这个具有也就是地球同步卫星具有互补的优势，它而且它数量要非常多，被视为太空产业中的明日之星啊。现在的手机都具有这个 GPS 的定位功能，已经开始可以透过卫星来传简讯，也是这个低轨道通讯卫星未来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然后其中我想各位常常听到就是SpaceX 的 Starlink 的星链这个是 Elon Musk 的低轨道通讯卫星的计划，提供覆盖全球的网际网络的服务，是 Broadband 是宽频的服务。然后目前它已经发射了5000多颗，其中大概4800到4900已经在正常的运作当中啊。原来大家是认为这个不一定会真的需要这个地面的网络就够了，可是我想在这个俄乌战争，它在这个战争里面扮演的非常让一个国家的通讯达到韧性的角色，因此让它声名大噪。也就是说它在一个国家在地面的通讯设备受到破坏的时候，它可以透过这个三维 3D 的这个通讯让它保持一个国家甚至政府它的通讯的一个韧性，甚至未来可以在商业上的使用。我们今天第三个关键词是立方卫星立方卫星英文叫做 CubeSat， Cube 就是立方，卫星就是 Set。它是用于一种前期做太空研究的非常小型的卫星，大概是10公分立方它当作一个标准的单位也就10×10×10公分，而且每个单位一般来讲大概1点多公斤，然后每一个立方卫星的体积可能可以3个U、1个U、2个U、6个U，甚至有人弄到20个U，所以它这样可以做模组化，可以标准化。这个其实是在1999年大概20几年前在美国加州理工州立大学跟斯坦福大学有两位教授他们共同制定这个立方卫星的标准。它有标准以后呢，大家在沟通会非常的方便，这样可以促进跟发展这个设计制造然后测试所需要的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你现在要做一个非常大型的科学研究，它要花费的资源如果直接用大卫星去做，成败一线之间，这个可能是要100亿，但是你可以用利用卫星先期做一个小的筹宅类似的，但是比较小型打到比较低轨道，这个成本就低很多，先去做 Pathfinder， 英文叫 Pathfinder 就是中文所谓的探路者它扮演这样探索一些新的太空技术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在2013年以前立方卫星大概都是学术单位发射，因为它成本很低。到了2014以后，因为这个成本比较低，技术门槛比较低，所以变成很多商业的太空它切入的一个比较低的门槛的起始点。这个立方卫星它是一个体积很小、重量轻、成本低而且规格比较相对固定的人造卫星，所以是现在全世界有志投入卫星发展的可以讲是一个入门款，我想非常适合台湾的这种中小企业的形态的切入。今天第四个关键字是太空垃圾太空垃圾主要是废弃的卫星的残骸，还有因为你要卫星进入轨道去最后一节，我们叫 upper stage， 它把卫星推出来以后，它其实还是停留在卫星的轨道继续在绕，还有在脱节种种这些有一些没有彻底焚毁燃烧的金属或者其他的碎片。根据估计，现在目前大概至少有90万片，大小大概在指甲大概1公分到保龄球大的太空碎片，在近地轨道大概几百公里到1-2万公里之间在那边运行，它时速大概是每个小时2万多公里。他们对于卫星火箭或者在国际太空站 它其实构成非常非常大的威胁哦。所以平均大概每一年有一颗卫星被太空碎片击毁。如何避免这些碎片碰到卫星跟太空站呢？目前美国他们其实 NASA 他们这个太空的监视网路，他们随时是在监控至少超过10万颗的碎片，提供这个碰撞哈、collision 的这警告，提醒卫星调整这个轨道闪避。哦，像台湾的卫星也要进行闪避哦，相关的碎片。不过更积极的做法是，卫星上去以后，在它任务假设它设计是5年，在5年后它要保留相对应的燃料，它自己进入轨道，那种叫做 dead orbit， 就是偏离轨道，做 orbit transfer 进入地球，然后在地球轨道进入的时候，因为速度增加，燃烧把它烧尽哦，所以在退役以后应该是调整轨道进入，然后烧完，这个其实是相当的环保，这样它在轨道里面的碎片就会非常的少。但是现在还有问题，就是几十万颗的碎片在那边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其实在美国、日本、欧洲其实很多的新创公司，他们在测试怎么去捕捉太空碎片的办法，比如说用鱼叉捕捉器、磁铁或者比较大的网子，你进入轨道然后伸出机械手背把它抓进来，然后往地球丢哦，或许我想未来其实有一些国际的公约，在发射卫星的时候就要负责这个，大家要摊收清洁费哈，维护太空有限的空间。我想这个以后应该会有 regulation 出来哈。听了有关于这个卫星的介绍，我听说小朋友还有许多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讨论，我现在就一一来回答。
我是光复国小蔡云谦，先从中国发射低轨卫星触动国家级警报，请问火箭阿北，每天都会有不同国家的卫星经过台湾上空吗？需要担心他们掉下来吗？
不用，一般它都是超过100公里，如果在比较高掉下来几百公斤的卫星基本上都会烧毁掉。要注意的是比较低轨的像上次它发射的时候是轨道比较低所以要非常小心，要不然基本上每天通过台湾的卫星是数以百计。
我是芦洲国小王宇堂，卫星需要使用燃料才能一直飞吗？
基本上卫星如果是在比如说500-600公里那边几乎是没有空气，只有一点点，所以通常会经过半年或几个月稍微还有一点空气阻力，稍微用它带着燃料做轨道稍微修正，它的燃料是基本上是非常的神。
我是南山中学的海雨欣，请问火箭阿北，一个卫星会不会撞到另一个卫星？
其实太空是非常空的啦，它几率非常非常低，除非是故意的，要不然一颗你原来设计的轨道会撞到另外一颗，这几率非常非常低。但是是人类未来这5-6年到10年应该是要开始注意这些事情。
我是芦洲国小王雨晴，请问卫星是24小时都在工作吗？如果卫星坏掉的话要怎么修理？
每个卫星可以工作的工作时间会根据它的任务需求不一样，从5-6分钟到1个小时都不一定，它可能通过台湾的时候才工作，其他地方根据任务需要。可是如果像中心二号，它是一个地球同步，它整天都看着台湾，所以它可能根据任务需求，它说不定一天要工作很多小时。如果卫星坏掉，其实是这样，因为卫星很贵，所以它通常它里面的飞行电脑或者种种通常都有主要的跟备援的，假设这个卫星上面的电脑坏掉，备援的马上 switch 过去，所以让它比较有韧性，所以基本上都会这样设计，因为你在上面坏掉你没有办法上去修理。
我是新北市林口区立林国小郭成宇，光学遥测卫星持续绕着地球转又在天上飘，卫星的镜头要怎样才能一直固定对着地球呢？
通常是这样卫星上面有很多导控的导航的一些仪器，像陀螺仪，还有一些我们叫做惯性导航的设备，包括 加速龟种种这些，还有一些反应轮，它可以利用这个来控制卫星应该有的姿态，哦，让它呈现它想要拍的地方。我是飞机阿伯吴宗信，我也是国家太空中心的主任。其实国家太空中心现在紧锣密鼓的，最主要有福卫八号，福卫八号就是我们国家自己发展的，总共会八颗的一个光学的遥测卫星。从明年开始，它会几乎每年至少一颗的卫星发射，所以可能在可见的未来三四年内，我们可能就有三四颗、四五颗的卫星，可以每天通过我们台湾，白天可以通过四次到五次这样。这一个我想从明年开始，大家可以期待。以上是我为非盈利的媒体少年报道者的读者介绍的卫星相关的主题。我很快的跟各位来复习一下今天介绍的四个关键字：人造卫星、低轨道卫星、立方卫星，还有太空垃圾。你有没有更了解卫星的呢？如果想了解更多，欢迎点一下下方的资讯栏，你可以到少年报道者的网站阅读更多相关的报道和文章。同时也欢迎你把这一集单元分享出去给你的好朋友，让更多人听见优质的新闻。我们下次聊，拜拜。